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那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11章啊，17到34节这一段很长的经文，讲的是关于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聚会的事情。我们在讲前面第10章的时候，也提到这是在吃主的宴席。我们中国人啊，的传统是十分的看重吃喝。中国的古代的勇士要很能吃，战国时代的这个将军有个叫廉颇的啊，他在80岁的时候啊，一顿饭可以吃1斗米10斤肉，这么巨大的胃口啊，使他成为勇猛无敌的勇士。就中国的地主啊，顾长工对吧，也往往看他能不能够多吃饭，能够吃饭才有力气干活，而不像文革的时候批斗地主的罪状，说是地主呢让长工光干活怎么样，不吃饭啊。中国人的传统见面打招呼的时候，通常就问你吃到没有，大家今天吃到没有，吃到啊，似乎没有吃过饭啊，什么事情都干不好。或许呢，因此中国人啊，大大小小的许多事情呢，可以在饭桌上搞定。那么我们中国的古代的这个文人雅士啊，要能够喝酒，因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李白斗酒诗白篇对吧，因此呢，附庸风雅的人呢，时不时的都要小酌几杯。我很久以前听说一个笑话，是讽刺那个没落的书生的笑话，就说有一个穷秀才啊，每天出去的时候手里都要提一个小小的酒壶啊，别人以为他很富裕，每天都有钱来买酒喝，万万想不到是呢，他把小小的酒壶当作米袋子啊，每一天买一点点米回去拿给太太做饭吃。就是我们中国人不但是认为吃什么喝什么很重要，那在饭桌上也是非常的讲规矩啊，规矩很多。那听说从前呢，中国北方的农村的妇女在家里啊，不能和男人一同同桌吃喝，要和小孩子一起呢躲在厨房里面吃。大户人家的仆人啊，自然呢也不能够与主人同桌吃饭啊，要么在厨房里面随便吃一点充饥，要么等主人吃完了以后啊，再吃剩下的食物。我小的时候很爱看有一个叫张乐平先生画的漫画，叫做《三毛流浪记》啊。其中有一页有几幅图啊，讲的是流浪儿三毛呢在寄养家庭吃饭的事情。漫画里开始，三毛高高兴兴的杀鸡、剖鱼、洗菜、做米饭，然后呢一直站在旁边为主人全家啊大大小小的人呢上菜添饭。轮到三毛吃的时候啊，桌子上只剩下鸡骨头和鱼翅，饭桶里呢也只剩下了几粒米了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三毛流下的那一串眼泪。有资格上座吃饭的人呢，座位呢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尊贵的人呢坐上席，最卑微的人呢坐末位，其他的人呢要按照尊卑长幼啊来安排坐次。我有一次呢回国去探亲，看望家里的一位长辈，他曾经是中学老师，他教了很多学生，他对学生负责啊，学生呢也非常的敬重他。那我去的时候，他从前的几位学生就请他和我一起去饭馆吃饭，订的饭桌呢是靠近柜台的，我看到饭桌靠墙的一边比较安静，不会被来回走动的人呢干扰，就想陪他坐在那边，不料他固执的要我陪他坐在靠近柜台的那一边的座位上。我实在想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啊，后面有人晃来晃去，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但他告诉我，这是面向大门的上席，是尊位，按照当地的习俗他必须坐在那里。犹太人从前坐席的规矩呢，与我们中国人很相似，有首位有末位。主耶稣看到了这一点呢，就告诫大家说啊，你们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 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主耶稣在讲宴席的座位的时候，为什么要举婚姻的宴席为例子呢？很可能啊，就是主在提醒我们，婚宴的当中最珍贵的人物就是天上的父神，不管你请不请他，他总会在那里鉴察他所设立的婚姻。到后来建筑交账的时候，会有人发现自己啊当初坐错了位置啊。中国人摆设宴席通常是大家围坐一桌，对有资格入席的人呢，所有的食物人人有份啊，精美的小点心也是按照人头来预备，除非呢有胃口小吃不了让给其他人的啊，不会出现有些人啊死撑了，有些人还饿着肚子的情况。到了国外，我们看到外国人喜欢用分餐制的宴席，看似呢可以实现绝对的公平，就是胃口大的和胃口小的啊都分得同样多的食物，这样呢反而会出现有些人吃撑了，有些人还饿着肚子的情况。如果宴席的主人分配不公平啊，分配的不均匀，就像当年的约瑟那样，在粮食短缺的那个荒野呢，给他弟弟便雅悯桌上的食物比其他人多五倍啊，那这样呢一定会出现一个人吃饱了吃撑了，其他的人呢仅仅聊以充饥而已啊。那我们也看到影视剧里面有这样的情况，有些娇贵的公子王孙或者是豪商大贾啊，在外出的时候会让仆人带上自己家的美食，吃饭的时候只需要借用饭馆的桌子椅子吃自己带出来的东西，他瞧不上普通人寻常的食物。那我看到的虽然是文艺作品，但相信那是有真实的生活为依据的啊。总之呢，在这个世界上，富人和穷人，尊贵人和卑微的人，主人和仆人啊，很难在一张桌子上吃同样的饭。然而主的心意是要让不同身份、不同地位或经济状况的门徒啊，一起享用主的宴席。我们一直也在鼓励信主的弟兄姐妹参加奉主名的聚会，因为主耶稣说过，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来到奉主名的聚会亲近神啊，神就必亲近我们。我自己全家在过去十几二十年蒙神赐给我们了许多的福分，也就与我们全家愿意参加教会的各种的聚会是分不开的。圣经在希伯来书也这样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劳的人，倒要彼此劝勉，要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我们华人教会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聚会迟到的现象特别严重。比如说主日学开始的时候可能两三个人，我不知道今天怎么样啊，上一次是那样的啊，快结束的时候呢人就坐满了教室。主日崇拜呢也是在诗歌敬拜快结束，讲到快开始的时候人才基本到齐啊。不光是我们这里的华人教会，那我带过的其他地方的华人教会啊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如果我们从爱主与爱世界的尺度啊审查弟兄姐妹迟到的行为呢，难免会出言责备，结果呢可能使来迟到的人少了，但是呢因着各种原因啊不能准时来参加的这些人呢他就干脆不来了啊，免得被责备受尴尬。因此呢我在鼓励弟兄姐妹准时的同时，那所谓的准时呢，按照这个我们以前在基督工人中心所受的训练，余立功老牧师说，那你提前五分钟才算准时啊。我们在鼓励弟兄姐妹准时的同时呢，也称赞那些已经迟到了却仍然坚持来聚会的人，因为我们认为啊，参加聚会呢总是与我们有益。然而保罗在这里啊，他却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 保罗不称赞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聚会，说他们不是受益乃是遭损。那接下去呢，保罗也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原因。他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啊，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把主的宴席当作世上人平常的宴席来组织来参加。哥林多教会的同工很可能啊，他们在安排用饼啊用杯来纪念主的聚会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啊，或许是根据男尊女卑的地位，或许是根据家族的长幼尊卑，或许是根据社会地位的不同，或许是根据贫富的差别，或许是根据主仆的关系来分门别类排座次啊。能够做到这样的安排呢，需要有非常丰富的社会经验，否则啊，想面面俱到不得罪任何人呢是很困难的。他们那样做符合当时的社会的规范，也迎合当时人们的喜好，让人是无可指责啊，做得好像看起来很好，然而却得罪了主。不但如此呢，在前面提到哥林多教会已经是分门结党的这样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把事情安排得妥当，更是了不得的事情啊。那这些有经验的人把这个宴席办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似乎已经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但却不合神的心意。因此呢，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在这里断然地说，我不称赞。我不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是否有娇贵的公子王孙啊，但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富商，很多的土豪，因为哥林多当时是希腊的商业都市，是亚该亚省的省会，属于罗马帝国啊最大最富有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啊。这些平时锦衣玉食的人啊，与教会的其他的许多普通的甚至贫穷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难免有些不习惯，就理所当然的呢带上了自己喜欢吃的好东西。我还记得多年前去密苏里的基督公认中心啊参加门徒训练的时候，那里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能够吃从自己家里带来的食物。如果你在来的路上带到自己家的美食啊没有吃完，那到了那里呢，要么存放在冰箱里等聚会结束以后再带回去，要么呢就拿出来大家一起的分享。是自己带的美食的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看起来很富有，实际上是贫穷的啊，因为他们所有的不足够拿出来同大家一起分享。在如今我们这个食物丰富的时代啊，特别是在富裕的美国，很难体会到在自己饥饿的时候啊，看到别人享用美食的那个心情啊。那我小的时候大约五六岁，我是住在外婆的家里，是一个只有一条主街的小镇啊，街上的年龄相当的小孩子常常在一起串门，在一起玩耍。小朋友家吃饭的时候呢，如果我家的大人没有来叫我呢，我就会待在那里看着人家吃饭啊。当时的食物短缺，粮食呢是按照人口定量供应，副食呢要根据票证啊才能够买得到，因此呢一般人呢不会邀请我和他们一同吃饭。当我看到别人在桌子上啊吃着诱人的食物，特别是啊有一些是自己在家里从来没有吃过的好东西啊，闻那种香味呢吃不到嘴里，心里实在是难受，肚子里面咕咕叫，口里面咽着唾沫，又不向别人发现我嘴馋，但是在心里又不愿意离开，内心深处的自尊和欲望在强烈的交战啊。作为一个小孩子眼巴巴的看着别人吃饭，也许算不得什么， 但成年人处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免心里羞愧，甚至无地自容啊。这些看似富有的弟兄姐妹吃饱喝足啊，甚至酒醉啊，却让没有食物的弟兄姐妹啊忍受饥饿，受到羞辱。圣经呢，于是在这里评论他们说，他们是藐视神的教会。因为在神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应当彼此相爱，彼此相顾，而不是只顾自己的宝足，不关心其他人的需要。当弟兄姐妹啊在聚会里面被分门别类的对待的时候呢，其中弱小的卑微的人呢，必然被忽视，被冷落。然而主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啊。在这专门为纪念主耶稣设立的薄饼聚会里面，不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也看不到有彼此的相爱，就必然没有神的同在。因此呢，对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来说，就是有损无益的啊。这段圣经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不仅是要鼓励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啊，更是要把聚会办得合神心意，有神的同在，否则会使来的参加的人啊有损无疑。那么怎么才能够使吃饼喝杯的这个聚会啊对我们有益无损呢？我想啊，是要按照主在圣经里面指示的样式来办这个聚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27节这样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足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这段圣经前面的23到25节啊，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要门徒啊纪念主耶稣自己的聚会。使徒保罗从主啊领受了办这个聚会的样式，也就原封不动地传给我们。这个聚会呢，被基督徒尊称为是圣餐啊。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写的是薄饼，就是用饼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的身体，用杯来纪念主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表明主的死不仅仅是说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就不再死了啊。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接我们到他永恒的国度里面去。他更是在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将主的死表明出来，可以帮助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传统的教会呢，曾经把领用圣餐啊当作对顺服教会权柄的信徒的赏赐，把停止领圣餐呢当作对犯过错误的信徒的惩戒。宗教改革以后呢，教会或多或少啊传承了这一个做法，就是对犯错误的信徒的一种惩戒，就是不让他领圣餐。据说呢，有一位有名的教会领袖以身作则啊，当自己还陷在罪中的时候呢，圣餐的饼和杯传到他的面前，他就推开让他们传过去啊，自觉的不吃饼不喝杯。这样的做法呢，我是不敢苟同啊， 因为来到主的饼和杯的面前啊，目的是应该是要致死身体的恶行啊。如果我在最终的时候，我一定要悔改，要用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代替我们被钉死的老旧的生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如果我们灵性软弱，常常陷在罪中，更应该来到主的饼和杯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蒙主怜悯啊！我们得罪了神，就要向神认罪，求神赦免。如果我们还得罪了人，得罪了弟兄姐妹，就要向弟兄姐妹认罪，求他们赦免。主耶稣说过啊，你们在祭台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在祭坛上献礼物是为了与神和好，但如果得罪了弟兄姐妹啊，不先去与弟兄姐妹和好，就没有办法与神和好。特别是在夫妻的关系当中，丈夫如果得罪了妻子，没有敬重妻子，他向神的祷告就会出现阻碍，这是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的啊。我们大家也都很熟悉的主导文中间有一句经文啊，是这样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说的是啊，我们不单是要向人认罪，求人的赦免，还要无条件的来赦免人啊。主耶稣在后面又进一步的补充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也就是说，我们饶恕人的过犯，是神饶恕我们过犯的充分必要条件。